好，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。路加福音第十一章，那我们从上一次呢，把第十一章的前面一小半呢讲完了，我们用了一次的时间呢，讲到了祷告的内容，我们用前面四节啊一节到四节呢，分享了耶稣的这个模范祷告，从五节到第十三节呢，告诉我们当怎样在主面前来祈求。要坚定的信靠，不要怀疑，同时呢也要在不是按照我们所想的成就的那个时候呢，我们不要因此而软弱了。在十一节和十二节就告诉我们，做父亲的总归会把最好的给我们，神会把圣灵的能力赐给我们。那这样的一个段落完成之后呢，从14节，今天从14节开始呢，进到了一个很长的篇幅啊，在讲信心。而且呢，它是从一个很独特的角度来讲。从哪些角度呢？从11章的14节到11章的最后啊，他反复的用了仇敌的攻击啊，法利赛人的攻击，他来讲信心。就是一群不信的人。我们注意在11章的13节以前啊，10章以及9章的一部分，我们显然看见他的说话的对象是在对那些信的人，对吧？祷告肯定是对信徒讲的啊，包括10章差遣工人也都是信的人。那到11章的14节呢，来的是一群不信的，看见了也不信。耶稣是不是就不回应他们呢？不是，耶稣依然在回应。耶稣回应的目的依然还是盼望听见这真理的人能够得救。这是我们一个总括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故事，就是14节到第23节这个故事。14节说呢，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，鬼出去了，哑巴就说出话来，众人都稀奇，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。又有人试探耶稣，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。他晓得他们的意念，便对他们说，凡一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荒场；凡一家自相纷争，就必败落。若撒旦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，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壮士披挂整齐，看守自己的住宅，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，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，胜过他，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，又分了他的赃。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，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。这是一个三个福音书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有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起因是因为赶出去一个鬼，但是呢故事的重点却是在一番对话里，就是来了一群不信的，不但不信还要质疑耶稣，或者说亵渎耶稣。耶稣回应了他们的质疑啊，这就是故事的梗概。那起点呢是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啊，在马太福音里呢，马太的12章呢讲到了这个鬼啊，他是使他又瞎又哑啊，应该是啊，12章的第22节啊，马太福音12章22节，这个人不但是哑的啊，他是又瞎又哑的啊。那我们知道圣经讲到各种疾病啊，或者说鬼附呢，都是有一些属灵的预表的意义啊，他是在讲罪所带来的后果。比如说一个瘫子啊，那他预表着在罪里人没有行动的能力，没有自由。那瞎子呢，说明在罪里我们看不见呢。哑巴呢，说明在罪里后我们没有办法把真理讲出来。不是说他一个罪人就不会说话，而是一个罪人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理。 不是说一个罪人没有眼睛能看见，是他完全看不见真理，是指这个意思。那大麻风也是一样啊，预表着罪是传染的，也预表着罪会使你的良心没有作用的啊。那在这呢，我们回到路加的11章的14节啊，这个又叫人又瞎又哑的鬼呢，附着的这个人，使得我们看见啊，当人在罪中呢，他看不见真理啊，他也没有办法把真理讲出来。我们为什么把这个点拿出来呢？因为后面来试探耶稣的那帮人就是这样。大家注意了吗？啊，后面跑来看见了神迹，依然还来质疑耶稣的这些人，就是又瞎又哑的，又看不见，讲出来的没有一样是出于神的啊。所以虽然这个肉体上又瞎又哑的在这里，神使他得医治了啊，但是呢，他不是最惨的，他不是最可怜的，他相反是蒙福的，因为他谦卑的。旁边有一群肉眼能看见，嘴巴能说话，但他们灵里却是又瞎又哑的。所以14节，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，这个哑巴就说出话来。好，因着这个引子呢，众人都稀奇。众人都稀奇就意味着呢，众人就会开始有争论，或者说不同的意见啊，这个到底是谁呢？啊，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？可能有人说是好的啊，出于神的，有人说不是。这样的一个争论哈，常常出现在耶稣行神迹之后，对吧？那记不记得在生来瞎眼的瞎子，对吧？对，那约翰福音九章，那瞎子看见之后，人也在争论啊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路加福音十一章的第14节呢，众人开始稀奇，有许多争论在产生的时候呢，15节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。别西卜是撒旦的别名啊，别西卜就是撒旦。所以鬼王就是谁呢？就是鬼的头，就是最大的鬼，就是撒旦。那内中却有人说的意思就是，虽然有人很稀奇，很愿意相信，稀奇的人啊就开始谦卑了，我这个以前没见过啊，那我要想一想这个人到底是谁。但这时候马上有一个别的声音起来说，这是靠别西卜或者靠鬼王赶鬼。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，当你发现呢，无论是因着神迹也好啊，因着神的话也好，某一个人当他刚开始想要信，马上就会有这样的事情出来，对吧？就是当一个人心里愿意信，心里开始要变得柔软的时候呢，他身边总是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，很多时候往往出于他的亲人啊，他会说什么呢？就是说这样的话，他会找一个在人看来好像也是可能性的理由来挑战你的信心，来质疑你的信心，使得你不能信。所以信心啊，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就像拔河一样。神的光呢，总是会把人带到信心里去，而撒旦却是真的不愿意让你信。所以很快就会有人编了另外一个逻辑，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而你一觉得，你一听，哎，有道理哈。打引号的有道理啊，对，那谁能把这小鬼给他有权柄呢？那一定是大鬼对他有权柄啊。这里呢，我稍微要展开讲一下，就是人呢，人的思维方式啊，其实是和他所处的状态或者阵营有关系的。那比方说我自己也是一个强盗啊，我周围全是强盗。我就会认为呢，能指挥强盗的只有谁啊？只有大强盗。没错是吧？是这个道理对不对？因为我是强盗，我只听谁的？我只听大强盗的，就比我本事大的强盗的啊。这我从来都是这辈子就是这样的，对吧？啊，直到我见到了警察，我才知道其实强盗 也是听警察的，不听也得听，是吧？就是当我没见过警察的时候，我认为什么？我认为我这辈子只听大强盗的。但是这个认为并不是真理，因为我没见过警察，对不对？对。或者换句话说呢，我不相信这地上有警察，对吧？所以谁会把这个话讲出来呢？就是我不相信地上有真理，我不相信有神，撒旦就是这地上最厉害的，我就会这么认为了。对，所以耶稣要把他们这个认为颠覆，同样要讲道理，所以这是后面耶稣真理的目的了。但至少呢，从15节你能看见内中却有人，这个人之所以说这个话，是因为他坚决的不信。所以他说这个话会搅扰谁呢？会搅扰那些在犹豫的，在摇摆的。耶稣是坚定的信心的光，还有一群呢是坚定不相信有法律有正义的。我这辈子就是强盗，哪里有什么公义啊？他如此的坚信，他就会把这话说出来。那还有更多的一群人是什么？我这边听听，我那边听听，对吧？对，然后就开始里面就打架啊。对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不单有他，还有16节，所以有两类的试探在这个故事里啊。16节的试探是什么呢？又有人试探耶稣，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。啊，这个试探是什么道理呢？啊，这个我要稍微回到旧约呢解释一下啊。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啊，从天上来的神迹是要回到谁身上去啊？要回到摩西和以利亚身上去，对吧？摩西从天上来的神迹是什么？红海分开来，这叫是天上来的，对不对？那以利亚从天上来的神迹是什么？有400多个巴利的先知跟他一起在加密山上，对吧？最后祭物是他的祭物是从天上降火，把以利亚献的那些祭物全部烧掉的，然后400多个巴利先知被以色列人杀了，对吧？亚哈王的时代，所以这个是从天上来的啊。所以他讲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真的想要你再给我个神迹，而是呢这句话有一个潜台词，就是你现在这个我不信，对不对？所以15节和16节他只是不同的角度，他在讲一件事，就是这个哑巴就算会说话我也不信，我不信，不但我不信，我还要说出来，我还想让你也不信。这就是事实，我们看见的。别说那个时候，今天还是这样。今天神有没有神迹很多啊，每一个在主里的人都能够数出一个两个三个自己经历的别人经历的。但你说再多，别人也说我不信。不信的角度呢，第一，就你这个神迹我能找到一个貌似合理的逻辑解释。这个貌似合理就是跟神没关系，可能是什么偶然的，可能是巧合，可能是对别的原因。还有呢，那你要选个更大的来，比如说从天上降下来的，比如说红海分开，那这种，那这两个在人看来好像都挺有道理的啊。我说的挺有道理是打引号的，它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？你想一想，你本来好不容易想要信的那一点动力哈，就像一个小火苗一样，就被这两句话15和16节的两句话马上就浇熄了。你至少会做一个什么决定呢？等等看，对吧？不着急，对吧？对。但是呢，时间对谁有利啊？对撒旦有利，对你没有利。我们有多少人一等就是10年呢？是不是一等就是几十年呢？问题是这前提还是我们知道这些时间里我的身体不出意外，对吧？那谁知道明天跟永恒哪一个先来呢？谁都不知道。所以只要你今天把这个火苗浇灭了，撒旦就赢了，对吧？而且呢，当你今天是这么信了以后啊，下次呢你要看见的神的光要更大， 如果再有一个瞎子，再有一个哑巴，你说我见过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再来同样的神迹，你不会再说，你说这我见过，我已经仔细思考过这事了。我的结论是，鬼王赶鬼要一个更大的神迹啊，这两个不出现啊，我就不信了。所以这换句话说，在这个15和16节里面啊，包含了撒旦极诡诈的攻击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得为自己和为信的人祷告？信心就是那小火苗啊，自己的也要维护的，以及呢，没有信的，你要为他祷告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15节和16节的这个道理哈，神是怎么回的。16节这个道理呢，神是在29节到32节回的，他不是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里回的。15节这个真理呢，就是我们马上要解的，从17节往后他回应的。所以他不说要显个神迹吗？天上来的神迹吗？然后神迹这个神是怎么回的呢？29节到32节，我们今天如果时间够呢，我们可以讲到那。我们等到了那里再讲啊，天上的神迹到底是什么？以利亚的时代是怎样的？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15节。那鬼王赶鬼啊，耶稣怎么回答呢？17节，他晓得他们的意念，便对他们说：凡一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荒场；凡一家自相纷争，就必败落。他讲了一个一般的原则，什么原则呢？就是一个国也好，一个家也好，他不可能自己打起来，他要自己打起来呢，他就站不住了。那撒旦今天显然他不是站不住的状态，他是罪也同样在长大的状态，对吧？你想一想，现在比1000年前人是更圣洁了还是更败坏？肯定是更败坏了，那比2000年前就更加了啊。那这说明罪它也是在长的，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叫罪多的地方恩典也显多，这就说明了罪也会自己增多的，只是罪增多的再快也快不过恩典增长的速度，就是恩典永远增长快过罪的速度。这是神来应对撒旦攻击的方式。撒旦他再怎么庞大发展，他不能胜过神。等会我们会看见神是一个更壮的壮士，但是在这呢，神讲了一个道理，就是撒旦明显他的国在这世界里哈，他不但深入广大人心哈，他还是很活跃的，他一直想要得着灵魂的。那你怎么能看见他败落的迹象呢？你没有看见，说明他在你，除非你信了啊，你信了他就已经不能把你怎么样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已经胜了他。那只要你不信，你自然会看见这个世界吸引你的地方非常的多，非常非常的深，非常非常的广。所以在这他说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，撒旦显然不在自相纷争的范畴里。那他没有自相纷争，他的国就说明呢是站立得住的。所以他是说呢，若撒旦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？他用个反问，就想告诉你他的国显然在现在依然还在与神相争，对吧？否则你不能理解11章的主导文的第二节，愿愿愿，对吧？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！愿的意思就是还没有实现嘛。好，在18节的后半段，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啊，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那耶稣这个时候呢又切换了一个逻辑方式，他说呢，你们现在说呢我是靠鬼王赶鬼，那其实说这话的人呢自己是矛盾的。他矛盾在哪呢？就是他的子弟或者说从他学出来的人也会去赶鬼，那些人一旦把鬼赶出去，那到底是怎么赶出去的呢？那你也可以说是靠鬼王赶鬼，那他是你的子弟，就说明你就是 靠鬼王的，对吧？这说明呢，一个瞎的人哈，他其实是逻辑矛盾的。往往呢，你会看见想要攻击神的道的人呢，他表现的形式就是这样，他不断用矛盾的逻辑来攻击神。有的时候对他有利的逻辑是往左走的，他就往左走；有的时候对他有利的逻辑是往右走的，他就往右走。他并不是一致的，他其实只是想要挑战，他只是想要否定。好，我们再往深里看一点啊，这就说明这些挑战的人呢，他是选择不信的。阿们。他是选择不信的，是他先不信，然后再去找理由的，这点特别重要。所以我们不要太相信自己所谓的理性，我们的理性是为我的选择服务的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的理性是为选择服务的。我选择相信的事，我总能找到理由的，那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我们其实是灵决定一切，选择就是灵的很重要的一个特征，自由意志嘛，对。所以神的话呢，放在圣经里啊，它就像一个光啊，它不强迫你，但是呢，你看得清清楚楚，它就在那里。你信呢，你就信了；你不信呢，你总是能找到理由不信的。所以这个会给我们还挺难的一个状态，就是我们总是认为呢，好像我去了解的理由更多一点啊，逻辑更多一点，证据更多一点啊，甚至让我的感觉更多一点啊，很多信主不单是理性啊，那情感也是跟从选择的。人不是因为感觉而选择的，人是因为选择而去找感觉的，也是一样反过来。所以情感和理性是一个层面的啊，只有选择，只有灵是比它更高的层面啊。所以当你选择了以后呢，你自然能找到充足的理性的理由、逻辑的理由来支持，你也自然会越来越觉得很舒服，就是情感上会越来越支持你。这些人就是这样。耶稣无非是用这样的个话啊，说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，就显明暴露出他的逻辑漏洞而已啊。耶稣并不是在定罪，耶稣只是在告诉他们，你们好好想一想，你以为你好像逻辑很强，其实并不是，你只是选择不信而已啊。所以我们会查到路加福音的16章的最后呢，我们先可以看一下这一节啊，我们到那的时候我们再详细讲。路加福音16章的最后到第29节的时候，因为呢那个财主啊，他有一些亲人还没死，这财主在地狱里，所以这财主说呢，要亚伯拉罕呢打发着拉撒路呢回去死人复活做个见证啊，他的弟兄就不用来了啊，因为这个地方很痛苦。财主还是很怜悯他这几个兄弟的哈。但是呢，那亚伯拉罕是怎么说的呢？路加福音16章的30节，他说这是亚伯拉罕在29节说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然后财主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呢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必要悔改。亚伯拉罕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就是个道，你看见了神迹，如果你里面选择不要神的话，看见了也没用，就没有用。所以神迹啊，不能使人相信的，是你神的话你听见了，你愿意信你就信了，不愿意信就只能等了。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点。我们不管怎么样想去用别的方式来努力都不行。那这个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呢，首先对于我们自己来说， 我们怎么能够生命的成长呢？读神的话，读了就信，照他的话信，然后照他的话行。一会儿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十一章，我们能看见啊，到中间的部分啊，讲到真正的福的那里啊，就是这样。耶稣说，信的听了神之道而遵守的人就有福了。那还有呢，那对于我们身边不信的亲人，我们该怎么对待呢？就为他谦卑祷告。使人谦卑啊，是圣灵才能做的。就算你给他显个神迹，他不信也就是不信了。所以回到路加福音的11章啊，那11章的第18节呢，啊18和19节，他就用这逻辑上的漏洞呢，来显明了这些人的愚昧啊，是盼望他们能够醒过来。20节啊，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他在讲呢，那如果不是别西卜，不是鬼王赶鬼，那就是神来做的。那不是大强盗，那就是警察。啊，那如果是警察呢，那就是神的国临到了。那神的国临到了，那人就该悔改了嘛，是吧？所以最后耶稣的点就跟他自己教导门徒，在路加福音十章在路加福音十章九节教导门徒的话是一样的，对吧？神的国临近了，对不对？他怎么教门徒出去传福音？传的福音讲什么？神的国进了，你们要悔改，对不对？他自己也是一样的。所以他说，既然你们看见你们错了，不是鬼王赶鬼，那既然是神在赶鬼，那就是神的国进了。神的国进了，你该怎么办？就接受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看见了不对，为什么不认呢？为什么不悔改接受呢？耶稣其实是带着爱盼望这些骄傲的法利赛人能回头。然后他又加强了一下自己的逻辑啊，上升到一个真理的角度啊。那我们来解一下这个道理是什么？最后结论是在23节、21节，他说：“壮士披挂整齐啊，看守自己的住宅，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。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，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，又分了他的赃。”所以这个道理就跟我刚才讲的比喻是一样的啊。一个强盗一辈子生活在强盗圈里。他只认为只有大强盗能指挥小强盗，直到他碰到了能力更大的警察。那在这呢，这个壮士的意思就是，当没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的时候，当然他说的一切都算。但如果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了，他就必须得听了。那你觉得警察来了，那个强盗头子该怎么办？他也听嘛，是吧？是这个道理对吧？那警察是不是能只抓小强盗呢？那不是，那所有的大强盗、小强盗，他都是能够胜过的啊，否则就不叫警察了啊。所以在这呢，这个壮士，第一个21节的壮士是谁呢？显然是在指撒旦、别西卜啊。22节那个比他更壮的来，显然就是指神自己的，胜过他，夺去，分了啊，就说明。一连串的动作，就说明后面来的那个是全胜的，对不对？就不但能够把前面那个壮士打败，那个壮士一切的全都掳掠了，所以撒旦到最后是没有任何能力的，也不可能能留下任何的东西，全部都要被主所收。所以圣经里不也讲吗？那些贪爱钱财的啊，是为爱神的人所积攒的啊，这是神很幽默的一个方面啊。对，你会发现迦南人是不是都很强壮，是吧？巨人族的，对不对？流奶有蜜与蜜的地方，那个水井都是谁挖的？他们挖的，最后给谁挖的？给以色列人挖的，是吧？是不是？阿们。所以神反复在圣经里让我们看见，最后你不用管最初这件事情是谁做的，但是最后会有一个更壮的壮士来。 迦南人被神审判了，那块流奶与蜜的地方呢，就赐给了当时的犹太人。所以神是最后那一个能够使得一切都变得公平的。所以在这呢，虽然撒旦有能力，虽然你很惧怕他的能力，但是神让我们看见神才是真正最终需要你敬畏的，因为他胜过他，夺去盔甲，分了他的赃。这三个一连串的动作，我们要记得神是全胜的。好，我们来看23节啊，这就是总结的一句经文。他说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，不与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。他在讲敌和我啊，没有模糊地带的。我们不可能齐强。什么叫齐强啊？就是墙这边是敌人，墙那边是耶稣，你骑在墙上就叫骑墙。骑墙的人是什么？我这边看看，我那边看看，然后呢我没做决定。这不是一个永久的状态，你不可能一直这样，你总是两边要选一边的。不做选择就是选择了撒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做选择，你本来的状态是一个罪人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本来的状态是需要被神救出去的。你本来不是一个骑墙的状态，你本来的状态是属撒旦的，因为我们生在亚当里的人都是生在罪中的，所以我们因着这本来的状态是需要耶稣的救赎的。所以除非你对耶稣的救赎说是，说接受，否则我就会选择待在撒旦的阵营里。阿们。所以在这里他说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意思，就是撒旦，就基督和比列是没有任何相合的，没有任何相交的啊！我们千万不能把这两个混在一起啊！那警察就是警察，那强盗就是强盗，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。在这呢，我们要解释一个点啊，就是这节经文呢，有的时候会和前面路加福音我们刚刚读过的一句啊，在路加福音九章，路加福音九章的第49和50节呢，好像貌似有一点矛盾啊，所以我要稍微解释一下。路加福音九章的49和50节，在那里呢，约翰他禁止别人去做主公，对吧？那主呢责备了他，约翰说呢，夫子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。耶稣说，不要禁止他，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。好，这两节好像有点矛盾啊。耶稣在路加福音的九章的50节说，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。在路加福音11章的23节说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，不与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。他这里不是在讲同一个概念。路加福音11章的23节是在讲信与不信，路加福音第9章的50节是在讲服事，是信了以后的服事。所以我们不能够串起来啊，就是读圣经你一定要看上下文，你不能拿出一句经文来呢就开始把你的意思读进去。你会看见甚至你拿出两节经文来就这么来看，它可能你看字面的意思可能都是冲突的。你回到原文里你就会知道它讲的不是一个状态，它不是一个背景，对吧？约翰在讲的上下文是指有一群人在做主工，只是他没有跟着约翰他们，对不对？他们是信的人，我只是就好比今天有的人是在这个教会服侍，有的人在那个教会服侍，那你说是不是你没跟我在一个教会你就不属神呢？你肯定不能这么说。然后我应用的经文就是九章的50节，对吧？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另外一个地方的教会他没有抵挡你啊，对吧？你不能因为他跟你的做法不一样你就去拦住他呀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应用就是这节经文。那在路加福音11章的23节他不是在讲这个事情，他在讲撒旦呢， 在讲神呢，这个就是黑白，对，这就是你不能妥协的。神就是神，撒旦就是撒旦，你不能说我是有的时候信神，有的时候信撒旦，你没有这样的状态，哪个阵营就是哪个阵营的，信的人是不可能跟撒旦有什么瓜葛的。好，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11章的第23节啊，那到这里呢，耶稣就把这一长段的故事啊做了一个小结，那就给了我们一个结论，我们信呢就要跟撒旦说不啊，那否则呢，你选择不信呢，那你就变瞎了。变瞎了以后，你就会看见奇奇怪怪的逻辑就出来了，一会儿又天上降神迹了啊，一会儿又是什么鬼王赶鬼了，就是自己都是矛盾的啊，而且你自己还不知道，你还觉得自己挺有道理，是，所以你会发现地上真的不信的人啊，要挑战耶稣的人，就他用一个通俗的话来讲啊，在神面前是迷之自信啊，就是他总是觉得他很有道理。但是呢，你真正在神里属神的人待久了，你会看见他漏洞百出，只是你也没有办法去跟他讲啊。好，我们来回到路加福音的11章的24节。到这个时候呢，神就把话题呢扩展到了以色列的全国啊，那同样也预表着基督徒啊。我们来看很短的几节经文啊，24节，乌鬼离了人身。人生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处，既寻不着，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。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，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。这一段呢，是可以看作前一段的一个道理的延续，他是讲的是同样的道理，只是呢他讲到了一个更宽泛的更高的原则，他讲到了整个以色列就是这样的。那我们知道整个以色列呢，其实在今天呢，在新约里其实就预表一个基督徒，你把整个以色列看成一个人呢，就很像今天的一个基督徒啊。那以色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？就像24节啊，以色列在被掳之前就像一个被鬼附的人，像不像？他们被鬼附的表现的状态就是什么？不停的拜偶像，对不对？反复的拜偶像，怎么进也进不掉，直到他们被掳了。这个鬼附的人就是这样，不断的发作，你用什么方法他都出不去，他就一直就像黏住一样。以色列人就像被巫鬼附着的一个人。这个拜偶像啊，从进迦南开始，从约书亚的时代，约书亚死了以后，那批人就开始了，一直到西底家王被掳，整个几百年间一直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啊，经过了士师时代、列王时代啊，那么多的王啊，还有南国北国，全都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，路加福音11章24节，他们在什么时候？在被掳归回已经400年了，对吧？对不对？所以时间上呢，在古列王时代啊，他们就已经开始要归回了。他们是巴比伦王的时代被掳的啊，到第二个马代波斯国的时候呢，犹太人就开始归回了。在耶稣来了升天的那个时代是罗马时代啊，那四个王国，对吧？巴比伦、马代波斯、希腊和罗马啊，到罗马的时代呢，以色列人从复国啊，马代波斯一直到罗马这400年间呢，他们拜不拜偶像？想一想，他们不拜偶像了，他们不拜了。今天的犹太人也不拜偶像的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到今天，犹太人都是一个不拜偶像。你说不拜偶像太好了。他们很多无神论啊，无神论啊，对，科学也是他们举的最高的啊，然后奇奇怪怪的一些理论也是从他们的出来的，偶像是不拜了，他们里面啥都没有，他们是空的，对吧？没错了， 像不像这个人呢？这个人 乌鬼离开了他，然后呢这个人的状态是什么？到25节里面，打扫干净修饰好了，但是是空的。阿们。打扫干净修饰好了，可惜是空的。犹太人经过第一次被掳，鬼是赶出去了，但是神没有进去，是空的。好，我想问大家哈，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说，哎呀，耶稣救了我，耶稣是我的救主，救主，救主英文叫 Savior。耶稣是你的救主，他是不是你的主啊？是，对吧？主就是 Lord， 对吧？救主和主是不能分开的。从这三节经文就看得很清楚。如果你需要被救，就是鬼要赶出去，你就被救了，对不对？乌鬼赶出去，你被救了。如果你只认他是你的救主，他不是你的主，他不住在你里面，那你还不如不赶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的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。前面是一个鬼，后面来了七个鬼啊，是吧？这个好像，我心想想，那这样还不如先不敢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能只跟神说，你把我的麻烦挪去啊，你只救我脱离这罪的后果。哎，你不要做我的主，我自己做我的主，我挺好的。不可能的，得救必然意味着他把你从最终救出来的同时，他成为你生命的主，他住在你里面，你的房子再不是空的了，再不是空的了。这点极其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刚才看见11章的14节到第23节这一长段，犹太人之所以看见了神迹都不认，就是因为它里面是空的，他不要耶稣，不要神做他的主，他自然就会走到亵渎神的程度。我们因为是查路加，我们没有回去查马太和马可。马太和马可呢，在这一段里还有一句很著名的经文，写在这一段里，就是凡亵渎人子的还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，凡亵渎圣灵的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，就是从这个故事里出来的。就他们看见耶稣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在赶鬼，他们却说他是靠鬼王赶鬼。所以耶稣说，你干犯我还行，但是你看见圣灵的能力，你干犯的是圣灵，那就没戏了。那就意味着你是灵里做了选择，那这个选择就是永恒的。所以灵里的选择重不重要？太重要了。那什么样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？是把你从麻烦救出来，还是你需要一个主呢？你里面需要一个主人住进去。所以这个他举一个很形象的这个比喻，就是一个乌鬼啊，跑出去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啊，过来过去以后呢，他又找不着地方，他说我还回去。这时候呢，他带了七个更厉害的进去，然后发现里面是空的，那空的太好了，我就住进去。有一个传道人用过这个比喻啊，那我觉得很形象啊，我也借用一下。这个比喻是什么呢？他说那就好比呢，我们自己呢是住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，这房子呢一开始是我自己的，我是房子的主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有人来敲门，我去开门，一看呢是撒旦，那我去打，打不赢，被打了一顿啊，被打得鼻青脸肿，我回来了。只是我觉得不行，我要求耶稣，我打不赢，耶稣打得赢吗？我求耶稣，我把耶稣请进来，请到我家来啊。那你觉得我会请他住哪呢？哎呀，住楼上啊，这个很好的房间留给他住啊。这时候又有人来敲门啊，我又去开门，一看还是撒旦，我还是被打一顿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说不行，我得把耶稣请下来，住在一楼。看撒旦怎么办啊？在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好住到一楼来，又有人敲门，我一去开门，又是撒旦，我还被打一顿。这时候我终于搞明白了，我蠢到家了。耶稣，你是这个房子的主， 你给我一间房子住就好了啊，对，随便哪一间我去住，楼上也好，楼下也好，啊，这房子是你的，你的啊，我跟耶稣讲清楚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又有人来敲门，谁去开门？
耶稣
去开门，还是撒旦，你肯定知道是撒旦，对吧？对，那这个时候就打赢了。所以关键是谁去开门？阿门。这个故事，这个比喻应用在这个故事上是最恰当的。你的房子是空的，谁去开门呢？你自己去开门嘛。你的房子耶稣是主，谁去开门啊？耶稣是开门。耶稣去开门，七个鬼，七十个鬼都进不进来，还七个鬼。没错吧？为什么今天人那么多麻烦？根子就在我就是要做自己的主，我的生命我做主啊！这句话会坑了多少人呢？我的生命主做主，这才是真理啊！否则你怎么打得赢呢？你怎么打得赢呢？未来的不确定性，你哪一个对付得了呢？你是可以做主，问题是你做主，你都不知道你今天、明天、后天哪天死，不是吗？你怎么做主？所以回到路加福音的11章的这24节到26节，耶稣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哈，就讲了前面那段为什么那些法利赛人他会到亵渎圣灵的程度，原因就是他里面没有主，他空的。整个犹太人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他们虽然口头上说哎呀相信神，又有圣殿啊，又有各种各样的节期献祭，所以宗教的这些外表没有意义，你看起来好像都是那么回事，但它里面是空的。所以你不要用外面的行动来增加你的任何的证据，你里面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信就是信，不信就是不信。所以神的话放在那儿，你愿意接进去，你就一定能看见越来越多的神迹。但是如果你不信呢，你就看不见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到29节耶稣说你看不了别的神迹了，只有一个神迹给你看啊！一会儿我会解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走，看到27节，它这是个慢慢递进的一个逻辑啊。突然耶稣又切换了话题啊，圣灵又借着真理又切换了话题，说呢，耶稣正说话的时候，众人中间有个女人大声说，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耶稣说，是，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在这呢，来了一个人啊，他其实就在说呢，玛利亚很有福，对吧？啊，谁是这个人呢？就是玛利亚嘛，对吧？谁是怀耶稣又乳养耶稣的？就是玛利亚。他说：“哎呀，那你是这么大的先知啊，那你妈真的是有福啊！这是我们人能够用肉眼看见最强大的逻辑了。”但是耶稣却说呢，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所以他把人的出生啊，从肉体提升到了灵，又是跟前面的话题吻合了。就是你的灵若不相信呢，你就会说他是别西卜赶鬼；你的灵里面要是空的呢，神不是你的主呢，那你幕后的情况比先前还不如。就算神帮了你，你可能今天有麻烦，神帮了你，但是你如果不把他接进来当你的主，还不如不帮。我们今天是不是很多不信的朋友也会求你帮他祷告的？有没有灵的？有，很多。有没有麻烦解决以后就走了的？有，很多。那我可以告诉你，他幕后的情况可能比先前还不如。就是这样，因为他看见了，他选择不要，他里面是空的。麻烦解决以后，它里面是空的。然后到这里，神就给出了结论，结论就是28节，你要灵里重生，你里面耶稣是你的主，那你就是有福了，你的福比玛利亚还有福啊。是不是玛利亚没有福呢？不是，玛利亚很有福啊。这里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，这句话不是说玛利亚没有蒙福，玛利亚蒙福不是因为她生了耶稣，玛利亚蒙福是因为他就是28节的人。阿门。 对不对？玛利亚蒙福就是因为她就是那听了神之道而遵守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告诉她你会怀胎。你们在座姊妹，那如果你是玛利亚，神这么说的时候你会怎么说？你说千万别，我受不了，这讲也讲不清楚，对吧？我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是怎么回事啊，对吧？那她十几岁的小姑娘啊，那你这个跟谁说得清楚呢？谁会信你呢？连约瑟都不信，那你能找得到谁信呢？可能你自己家的父母都不会信，是不是？哎，玛利亚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”所以听了神之道而遵守的人就有福了。玛利亚是当中之一。那现在呢？你是没机会去怀胎生耶稣了，但是你有机会做二十八节的人。哎，你愿不愿意呢？这是真正有福的方式。所以这样呢，就回应了前面两个段落的主题，就落在了二十八节的结论上。当你相信耶稣成为你的救主，你里面不但重生了，而且呢，圣灵住进来成为你的主，他是那个每次外面有敲门去开门的。所以很多人会说，我今天怎么知道哪个地方的教导是对的呢？我怎么知道哪些不是异端呢？这个就是我怎么打得赢撒旦呢？一样的道理，不是你去分辨，你信了耶稣住在你里面，他自然会告诉你，这是假的，那个是真的，对吧？不是你来分辨，是耶稣分辨，你只需要说，我相信，我愿意，你就住进来，这就是我要的。所以当你立志按神的话去行啊，你必然知道哪些是出于神的，哪些不是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后看啊，看到29节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啊，耶稣开讲说，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啊，他们求看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，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她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看哪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看哪，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。啊，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回到16节了。那16节讲了什么？要他从天上显神迹来看看。然后耶稣怎么说的？他说，这世代是个邪恶的世代，他们求看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好，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事实上发生在他传道的中期，后面还有很多神迹呢。那至少这耶利哥城门口的瞎子啊，包括那个迦南夫人的女儿鬼赶出去啊，这都是很晚的事情。那这些神迹人都看见了。那为什么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？我们要解释一下啊，再没有神迹，就说明其他的神迹他们都看不见，对吧？就肉眼虽然看见了，那就五饼二鱼这些后面发生了，他看见了，为什么说他看不见呢？对，他信心没有，他就看不见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他在11章的第15节16节他说显一个神迹来看的时候，在可能几分钟之前刚有一个又瞎又哑的可以说话了。你觉得是不是没有比这更讽刺的事啊？一个又瞎又哑的很快又能看见又能说话了，你说显个神迹看，那你刚才看见的是什么呢？啊，你刚才没有看见，只能说你瞎了。那你既然瞎了呢，那后面的就都看不见了。这就是耶稣的意思，就再也没有别的神迹，是因为你里面已经做了一个选择，我不要，那就瞎了，瞎了再多的神迹也看不见。那问题是怎么又还有一个可以看呢？这个叫约拿的神迹啊，这个叫约拿的神迹。那约拿的神迹什么意思哈？我们要稍微做一点解释。那约拿在旧约的约拿记里啊，大家记得他当时经历了什么？就他呢 要去尼尼微人的传道，神让他去，他不去，他就往哪走啊？尼尼微在他的东面，他就往西跑，他跑到海边上，上了一艘船，这艘船呢是往西走的，往西班牙那个方向走的。他就想，你要我往东走呢，我偏不去，因为呢亚述人，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，亚述人极其的败坏，所以他们伤害犹太人啊，伤害的极深。所以约拿哈带着一个极严重的这个民族情绪在里面啊，很恨这些亚述人，就是不去，就自然是悖逆嘛啊。然后呢，他不但上了船，他还跑到船底下，最底下那舱他就睡觉。然后这个船呢在海上开，开到半道呢起了风浪，然后怎么想要靠岸都靠不了。最后呢，整个船的人就开始抽签，抽出来发现是约拿，就来问他你怎么回事啊？约拿就讲了，把这故事讲了，然后告诉他们，你们把我扔到海里去，风浪就平息了啊。最后他们没办法，只能把他扔到海里去。神呢就兴起了一头大鱼啊，也可能是一只鲸鱼啊，就把约拿给吞了。所以约拿在鱼肚子里待了三天，这条鲸鱼呢就像个潜水艇一样，活活开开开开开，又开回他起头那个地方，把他吐在岸上啊，他又活过来了啊，这叫约拿的神迹啊。之后这一次约拿就没有办法了，他只能怎么办？他只能去传，去尼尼微去讲神的审判悔改的道，尼尼微全城人都悔改了啊。这里呢，我要解释一下，约拿的神迹就是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死里复活的神迹。哎，你觉得这个像谁啊？像耶稣是吧？耶稣死了埋了也是三天后复活的嘛，是不是？耶稣三天后复活了，门徒开始40天之久见证着复活之后，然后在五旬节圣灵降下，初代教会建立，就到了今天嘛。好，在这儿耶稣说，这个邪恶的时代其他神迹都瞎了看不见，为什么还可以看这一个？看这一个，这里啊，我们好好讲一讲。如果你不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了埋了复活了，你其他所有的都不可能信。我再说一遍，如果你不相信耶稣死了埋了复活了为你的罪，你其他一切的神迹都不可能信，不可能信。这就叫约拿的神迹。约拿的神迹就是耶稣死而复活的神迹。这个道理你要信了你就重生了，你要没有信，你里面的房子就是空的。你要信了，就有28节信了神之道而遵守的人的有福了的祝福。你要是不信，就是跟那些法利赛人一样，不停的说再显个给我看一下，这个不够再来一个。大家想一想，假设耶稣那个时候啊应了他们所求，天上降个神迹也降火下来，你觉得他们会信吗？那么还是不会信的，还是不会信。哎，你说你这说的没道理，那你又没耶稣又没试过啊？我想告诉大家，耶稣没试过，以利亚试过了。大家知不知道，以利亚从天上降火下来，是亚哈王的时代。那个时候，以色列人貌似信了吗？对吧？把400多个巴利先知都杀了，对不对？在几十年之后，二三十年之后，兴起来的另外下一代的王叫耶户，要把亚哈王一家都杀完的时候，耶户又把以色列人中间所有拜巴利的全部聚集起来，全部杀了。哎，你说这巴利都不是已经灭过了吗？这些巴利拜巴利的这个祭司，拜巴利的人从哪里来的？你以为他们信吗？他们不信，他们不信，以至于耶户做得更绝，耶户把巴利庙改成了厕所。但是以色列就不拜了吗？照样拜的，没有用。天上降火， 一代人的功夫，对吧？亚哈当王当了22年，他儿子当王当了2年，他孙子当王当了12年，等到他孙子死的时候，就是耶户做王的时候，一共加起来多少年？那亚哈做王就是以利亚服侍的那些年间，还不是他做王的第一年就服侍，加起来一共从亚哈第一年到他的孙子最后一年，不过36年的时间，杀过一遍所有的巴利先知，巴利的这个假神的这个祭司之后，马上再来，一代人而已，有用吗？所以耶稣就算显给他们看，那还是不会信的，他们只是找个借口而已。所以耶稣在这里用29节的这个话说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好，这里我还要解释一下，就如果你会说，哎呀，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了呢？对不对？我又没有生活在2000年前，我怎么知道耶稣复活呢？那个时代的人，他们知道耶稣复活，我们不知道。那我告诉你啊，那个时代他也不知道耶稣复活了，因为耶稣复活了以后啊，不信的人都没看见，看见的全是信的人。我是说肉眼看见的，全是信的人。耶稣只向信的人显现了。你来圣经找一个例子，耶稣复活以后，是总督认出他来了，还是大祭司认出他来了？完全都没有。看守他的兵丁看见的是天使，吓得浑身发抖，没有看见耶稣。没有。认出耶稣来的是谁？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对吧？以为他是管园子的，对不对？还有谁？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，对不对？全是信的。那你说这不行，这怎么能叫神迹呢？我看都没看见。信了就看见了吗？你是这样，耶稣的那个时代也是这样的。你不要以为那个时代的人全是耶稣复活了以后一个一个家里去敲门，我活了哈，信，赶紧信哈。不是的，是谁来告诉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耶稣复活了？门徒，对不对？耶稣复活升天之后，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就开始讲到了，讲的就是彼得对着犹太人讲耶稣复活了，当天3000人信主了，3000人受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觉得扎心。是靠什么得救的？神的话嘛，对不对？神的话给你，你信了就信了，你不信那你能怎么？你就算显明给他，你也会说耶稣没死透吗？是的呀。那今天你说这很正常，那就因为那天因为太赶了，这个兵丁没注意，你没扎死，是不是？你要是不信，那天是逾越节，他们罗马人太敷衍，就着急忙活的，也没死透。所以不是眼见的神迹，是信心的。我们今天和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区别。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发生的事，只有很少一群人亲眼看见的。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只有路过的路人才看见了，不是全犹太人看见了。你不是凭着眼见看见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看见复活的耶稣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从彼得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讲道直到今天，这篇道没有改过，就是耶稣为我的罪死了，埋了又复活了，我们就是杀他的凶手。你想一想，赶紧想一想，现在还没有回来，审判主还没回来，为什么不悔改呢？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11章，路加福音11章的29节就是在讲，如果你不相信福音，就再没有神迹可看了。如果你相信福音，这些神迹你全看见了，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每个人的经历啊？你信了，当然有神迹，神的家多少神迹，哎，实在是太多了。那你不信呢？那就没办法了。你不要耶稣，你不要救恩。所以回到29节的意思就是，不是说你信不信这逻辑，而是你要不要被赦免。 你是个罪人，你要被赦免吗？所以是个选择了，是个理性的逻辑啊，不是个情感，是个选择。你要被赦免吗？你是个罪人，嗯，你自己能做自己的主吗？如果不能做，为什么不接受赦免呢？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啊，我们到30节啊。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啊，人子也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。啊，31节到32节呢是在讲两个对比啊，两个故事的对比，要牵涉到旧约的两段经文。那我们先把30节解完啊，他说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啊，人子也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。啊，这句话怎么解呢？就是约拿对尼尼微人来说是死而复活的神迹，尼尼微人看见了，尼尼微人听见信了，那人子照样成为这个世代的人的神迹也是一样。大家想一想啊，当约拿进到尼尼微城的时候，尼尼微人知不知道他是从鱼肚子里出来的？他会说的，但问题说了，你得信呐，对不对？那耶稣说他是从神那里出来的，那法利赛人还说他是从淫乱生的呢。这个事情，你要是不信，那你一个瞎子哑子现在就说话了，你说是靠鬼王赶鬼，你没法对话了，你不能好好说话了已经。我告诉你事实，而且你眼睛看见了，你还是不要。所以约拿是怎么成为尼尼微人的神迹的？这点很重要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回到约拿记啊，所以我们有必要回去看一下约拿记。旧约的约拿记，约拿书很短，只有四章啊。旧约的约拿书呢是小先知书啊，是很靠后面，在弥迦书前面啊，在俄巴底亚书后面。那在约拿书里呢，前面的一章和二章啊，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故事了啊，就约拿自己不肯去，最后神拆了一条鱼把他吞了，然后又把他送过去，最后呢他谦卑了，他愿意去。然后呢到第三章，约拿书的第三章呢，就是讲他怎么去尼尼微城传道的。在第三章的第二节，这是神的话临到约拿的，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。所以约拿怎么样使怎么样使尼尼微人信的，他把神的话宣告出来了。然后他宣告了什么消息呢？神的话在这里讲到了，在第四节的后半段，约拿进城走了一日，宣告说，进城走了一日，说明这个城大得不得了。啊，他进城了，还在走，走了一天，然后开始讲，基本上就进到城中心了哈。他在讲什么话呢？再等40日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这是个审判的信息，像不像说神的国临近了，你们要悔改啊？一样的道理，对吧？再等40天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来想一想，当时那个挪亚造方舟的时候，他是怎么跟世人讲的？等我船造好了，洪水就来了，是不是一个道理？我们今天怎么跟世人讲福音啊？等你这辈子结束了，审判就来了。是不是？甚至还没结束，耶稣都随时可能来。对，所以再等40日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这是神真的盼望人悔改的 最后的警告。所以人呢，在神的话里呢，他可以一直背你，一直背你，一直背你，到最后神要讲的话就是什么？就是审判的话了。当人在审判的话里，就好比法利赛人最后要听什么？七个有祸了，有祸了，有祸了，有祸了，有祸了，听完还是不敢，那就没得救了。但是尼尼微人在第五节我们看见，信服神便宣告禁食，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。他们信了吗？他们信了。他们信。所以约拿怎么成为尼尼微人的神迹的？他是怎么成为的？他把神的话给出去，尼尼微人信了，就知道约拿是从鱼肚子里出来的。因为约拿的话他们信了。否则的话哈，你很难解释这么恨他们的一个犹太先知怎么可能跑来跟他传福音呢？人呢，在不信的时候啊，有很多的矛盾呢，他们是干脆不能理解的，他也从来不去想的，他总以为是他自己比较好。神在地上啊，今天借着神的仆人有很多的光给出去，很多的爱给出去。很多不信的人其实身边都有很多神的孩子在忍耐包容他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来想想对不对。我们就算自己啊，你想一想，我们自己信之前的这不悖逆的这段日子，其实你都能想得到，有神的孩子在忍耐你的顶撞，在忍耐你的罪性呢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。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运气好，对吧？可能就是我比较牛，我力量比较强。为什么尼尼微人必须得到这个时候？什么时候？就是我真的知道审判要来了，他才能明白，约拿真的是从鱼肚子里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否则的话，你如果不相信有审判来，约拿就是一个送上门来的敌人，是不是？你来威胁我，拖出去斩了。我现在知道你说的话是真的，那我就要想想，那你为什么要来呢？我们杀了你那么多人，我们就不去描述了啊。亚述人杀犹太人是极其残忍的，亚述人杀什么人都很残忍。尼尼微就是亚述的首都。你如果是当时的犹太人，你一定会觉得这个国家的人不值得怜悯，不需要。神为什么要去赦免他们？你去看第四章，我们今天时间原因啊，我们不去读，下次我们会把后面两节解完啊，就是路加福音十一章的那个故事的后两节。你这次回去你们自己读一下约拿书的三章和四章，你看看第四章约拿这个情绪，你就知道他跟神在闹别扭。闹什么别扭？他就觉得不公平，你不应该这么，你怎么就真的赦免他呢？他真悔改你就真赦免了。约拿觉得不应该这样啊，这么坏的人你怎么能赦免他呢？你可知约拿即便是他去传了，他也不服。那你来给我一个理由，就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跑到你的尼尼微城来，还让你最后能悔改呢？死了复活了，不再是原来的约拿了，他才可能真的带着舍己的爱过来，你才真的能看明白，你才真的知道他的这些话都是事实。耶稣也是一样的。你如果不信你是个罪人，他来赦免你的罪啊，你怎么可能明白他的爱？你怎么可能明白他本来是一个造物主啊，他本来可以把你真的就是灭成灰尘，灭成粪堆的，他就为你的罪死了。 如果不是死而复活这个神迹，我们怎么可能？我们怎么可能相信？是不是？是一模一样的，两个故事其实完全一样的。我们就是尼尼微人，这约拿就是神的预表。所以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啊，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啊，时间原因，我们现在先停在十一章的三十节啊。我们下一次会把两个故事做个对比，三十一节和三十二节。我们要回到旧约的这两个故事里，看这两个故事和当时的犹太人和我们今天的不信的人啊，和这个世代的人有什么共同的地方？其实虽然地上的朝代一代代在变啊，人真的没有变了。不信还是这样的悖逆，信了就蒙福了。那个时候怎样，今天也是怎样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要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救恩，是吧？若没有神的光照和启示啊，我们真的就是眼瞎的，如同这群法利赛人这样啊。虽然看见神迹，我却还是悖逆，是吧？求您使我们啊，不要做那里面污鬼赶出去，但却是空的。这样可怜的人啊，我们求您进来做我的主。我相信约拿的神迹，我相信耶稣啊，从死里复活的这大能啊，求您赦免我的罪。我们愿意成为听了您的道而遵守的人，求您祝福我们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